以色列人也许是拜偶像啊，或者是拜摩西，或者是这一类啊，因为这样一个伟人啊。但是我们这个只是推想啊，这个推想是根据摩西死的时候神替他安葬，他坟墓不给人知道。那么这个是一个属灵的隐秘，他在犹大书那里说显给我们看的，就是说这个在属灵警戒里面呢，有的一些征战，有一些的这个魔鬼跟天使也常常有一些征战，这些征战是会为我们活着的人啊发生影响的，发生效果的。同样的事情在这个什么但以理书是吗？但以理第十章啊，全章但以理禁食了三个七日，就21天呢、啊。其实他禁食祷告的时候啊，从头一天他祷告就蒙应允了啊，但是他知道他祷告蒙应允是哪一天，最后一天啊。其实第一天已经蒙应允，对不对？其实到21天以后才知道原来蒙应允啊。可是因为他的祷告，灵界就发生震荡啊。这个米迦勒有，他说有波斯的魔君，又有希腊的魔君。这个所谓波斯的魔君、希腊魔君，就指魔鬼手下的这邪灵啊。因为可见这个但以理的祷告使得属灵的警戒，天使跟魔鬼之间发生震荡，以致这个波斯的希腊的魔君、波斯的魔君要来拦阻这个米迦勒。至于他怎么拦阻我们不知道，他怎么发生战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但以理的祷告使到这个苏林的警戒里面发生战争。所以我们说祷告是战争，祷告本身是一个战争，祷告不是光是享受。有的人说祷告没味道啊，我现在祷告完祷告来祷告去没味道啊，有味道那是享受，没有味道是打仗。呵呵，打仗你说讲味道的，那讲味道不要打仗了啊，打仗都是苦的，都是没有味道的啊，都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些属灵的灵界的奥秘隐秘的事，其实今天神不过给我们看见一点，有一些事我们今天不需要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么多，因为在肉身里面不可能。有一些事你对小孩子讲的时候，讲到一个程度就是了，要留着等到他大一点再讲，是不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小孩子，没什么，到他大的时候才能再告诉他啊。你如果太早告诉他，你可能发生毛病的啊。所以照样属灵的事啊，就好像这个《生命记》所说的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啊，唯有那个显明的事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隐秘的事是的确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记。所以圣经所记载的不一定都是详细，可能是简单。那么对于简单的这一类的事，我们不能够强求完满的答案，根本就没有。耶稣受死的时候，有一些信徒从坟墓里面起来，是吧？马太27章应该是52节。那么这些人在耶稣复活以后，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向进城去向人显现。那么只有哪里记载这个事情，我们这一批人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所记载这么多，对这些是不需要要求完全满意的答案，因为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得到完满的答案。那么我们这里讲义提到了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圣经的用话有的时候有它特殊的用意啊，有它特别的用意，圣经的用语。我记得我在菲律宾有几年， 我刚到菲律宾那一次，一个长老，他就我讲完道了，他就开不去，他说我跟你去山顶，啊，去山顶走走，啊，我说好啊，他就把我开到门尼勒那个海边，啊，门尼勒的海边呢、啊、有很长的一个边岸呢，是很好很好风景的，很好风景。我心里想啊，大概是没上山顶，我当然先来海边了啊，以后就才上山顶。就在那里坐了，在那里聊了好一阵子。我说怎么样？没有还不去山顶啊？说这个不就是山顶？我说海滨怎么叫山顶呢？这个说话怎么说法？人到海滨说山顶，是原来这个门尼勒的这个福建人呢、啊，他叫山顶啊，这个意思就是郊外的地方或者乡下，这个乡村的或者乡下的地方或者郊外啊，你到郊外走就山顶啊。你无论去哪里郊外都山顶，山顶。这个比较偏一点的地方也叫山顶，啊，比较偏的小地方就叫山顶。那么，所以它这个用法就变成有它特别的意思，山顶。那所有的南洋，无论是这个菲律宾、是新加坡、是印尼，中国人他这个都讲这个。都喜欢讲这个吃风啊，啊，吃风啊，吃风好话，你知道？吃风的意思就是本来是小的，可以说你就去，去兜风啊，开部车子去兜风啊，好像我们说去山顶那个意思，也可以说到你到这个别的去环游世界，也叫吃风，啊，吃风是好话，绝对的好话。但是你如果碰到香港人，你说吃风啊，你糟糕了，啊，吃风是什么？食西北风啊，因为你冇工作，咪食西北风啊。他吃风的意思就是你失业了，没工作，啊，没工作吃风了，没东西吃嘛。就是香港人说吃风是绝对坏话，不是好话，对他们很避讳这个。那可见这个每一个地方有它的流行语啊，所谓流行语有它特别的意思，它的变了啊，不能够照那个原来。那么圣经当然也有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可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不只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我们说圣经有它独特的用语，就是因为它是圣经，在圣经里面这样用的啊，我不管什么地区，他在圣经里面有他自己的用法的这样的一种话。我们读圣经，我相信有很多人呢，读到这个好像神呢任凭这个法老印心啊，或者是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四章。这里我要你读一读这一节，二十一节，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出埃及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并不容百姓去。注意这个死啊，中文小字是什么？活着任凭，但是下面还说下同。这个死法老的心甘愿，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际上可以说是凭死任凭，但是圣经就说是死。因为圣经的记载有的时候 很要表达，要表示所有事的发生了，在神的权下，所有都是神的权下，所以他说这个事情能够发生是神使的。法老为什么能够甘愿呢？能够抗拒神呢？神任凭他，神如果不任凭他，这就完了嘛，他就不能够抗拒了嘛。他还可以向神任性，就神还允许他，允许他可以任性。神既然的允许，就越允许越任凭他怎么样，越任性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一直到十灾降完了，他才让这个以色列人啊出去。这么多次的容忍呢、啊，岂不是就是死他的心肝意啊？那你听到听一次啊，不感动啊，听两次感而不动啊，听三次第四次，你们越听呢、啊，那个这个。越要听那个出名的啊，什么布道家了，这个最出名都听完了啊，然后那个心就越来越硬。如果你不信啊，就越来越硬，多听一次多硬一点的。那么那个听到变成死，你的心甘愿，其实不死，其实是你的心甘愿。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是死你的心甘愿，因为神还不管教你，还等着你啊，还让你能够这么样的向他啊，硬着嘴，硬着景象，他死，这是圣经的一种讲法。所以，关于大卫数点百姓那个事情啊，这个神不是啊，圣经有两个不同的讲法，一个是说撒旦击中大卫，一个是说耶和华击中大卫。到底是撒旦还是耶和华？当然是撒旦啊！神是绝对不会叫人去犯罪的啊！但是他那个记载法就是要表明这个事情是在神的许可下发生，有恶魔啊，从耶和华哪里来啊？来什么？来搅扰扫罗。恶魔是耶和华那里来的，那么耶和华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地方啊，给恶魔住了啊，然后让他随时来了啊？不是，是在他的许可底下，所以用这个口气来记载。这是一个例子。有很多人呢看这个路加十六章那个不义的管家啊，这个不义管家比喻。耶稣说你们要用这个不义的钱财啊，为你们结交朋友啊，这句话是叫人莫名其妙，用不义的钱财啊结交朋友。但是他这个不义的用法有他独特的意义，因为圣经所说的不义的钱财，这个不义那个含义是指钱财只属于这个不义的时代，只在这个不义的时代有用，在勇士里面没有用。所以你要趁着这个还在这个不义的时代里面有用的这个时候，你赶快用这个钱财，可以叫你存到永存的账目里面去啊！他整个意思其实这样。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类似的用法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明前六章应该是第一节了，第一第二节一定都在里面了啊。他保罗责备这个哥林多人，他说你们呢告状啊，控告弟兄啊，告状怎么可以呢到这个不义的人面前求审？在不义的人面前显示不义的人是谁？不信的人。但是在不义的面前求审，那个审他的是谁？审判官呢？ 是不是圣经把所有的审判官都说的是不义的？那不义的人面前求什么？那岂不是把所有的审判官都看作不义？不，他是不信的就是不义，审判官也是不义。啊，这个是他站在神那个立场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所有不归信神的都属于不义，所有只在这个世界上有用的这些东西是不义的，是不义时代的东西。这是圣经独特的一种意义，特别含有的一种意义。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这一类的话呢，这一类的圣经的用法，就要有特别的特别的领会，也就按照圣经本身的意思来领会，而不能够凭我们自己的想法来领会。关于神讲到神的后悔，圣经也是常常啊，也是许多人问的问题，后悔。其实可以说圣经会有一些这个特别的独特的含义的用字，是因为有的关乎神的性格感情，他的变化是在人间的言语不够表达，我们可以这么说，只能够用我们所能够领会的来表达。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自己所定规的旨意永不后悔的时候呢，那个后悔就照着我们所说的是永不改变我们人的领会。但是如果提到后悔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神要改变他对待人的态度，神是不改变的，但是神对人的法则对待人的这个是管教他呢，还是不管教，或者是赐福还是不赐福，会根据我们人对他的是犯罪是跌倒是爱他，他会对待我们的方法会改变，他的智慧不改变，他的能力不改变，不是说他方法不改变。圣经里面看，你看神从前带领以色列人和今天带领我们方法不一样，以前是云柱火柱在前面，你怎么知道应该走啊？那云柱升起来我就走了啊，你怎么知道不要走啊？他云柱停了，也很清楚有记号嘛啊。那么今天呢，不要说今天，就在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用不用云柱火柱？不用，另外的方法啊。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他神用不同的方法引导他的百姓。今天他引导我们不见得就不，我们不能够要求他照着从前神给某一个人那个方法十足来用，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我们要领会神的话的时候，要按照神自己特别的意思。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的跟这个亚兰人打仗的时候，就是当时的亚兰人就是叙利亚了，有一个将军是乃曼，是吧？乃曼，圣经提到乃曼打仗的时候，他说神呢、啊，我看是耶和华使他得胜，列王第五章啊，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啊。第一节他说这个亚兰的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呢为尊为大，你注意，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 得胜。他怎么能够得胜呢？是耶和华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都这些都是表明一切都在神的掌管掌握之下。有的人呢不大曾经有人反对说，我们不应该呢称这个不信的人为外邦人啊。我们知道这个外邦人，因为外邦人呢是犹太人呢称他犹太以外的人为外邦人，其实不，犹太人是称犹太以外的人为外邦人，但是这句话被圣经接纳了，用着圣经的特别的用话，圣经的特别的用语，圣经里面称外邦人是指不信的人，为什么呢？那保罗是外邦的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那刚才我们提过哥林多了，哥林多六章，六章也是他啊，就是说他们不要在外邦人面前告状。第五章上面呢提到这个犯奸淫的犯论乱伦的罪啊，犯奸淫的事也提到外邦人。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称外邦人的时候，这个外邦人是指谁呢？不信的，因为哥林多人已经外邦人了，哥林多人已经不是犹太人了啊。对外邦人的信徒称外邦人指不信的，所以这个外邦人用法变成特别的，是圣经特别有这一类呢，我们可以从读经里面渐渐的领会。那么在这里，今天我想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发问题。刚才早上有好些人他们在这个聚会以后还有问题，那么假如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现在可以留一点啊。
刚才你讲到那个圣的最后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符合的身份好像你不能叫爸爸叫老弟兄我刚才就想起来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好像是第四节耶稣跟他的母亲讲妇人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到
那是在约翰第二章是有那个，因为玛利亚似乎要干预耶稣的这个在属灵方面的事情。耶稣有一两个地方表明在这个属灵的事上他不让他母亲好像用母亲的身份来干预他啊。就算是路加第二章的话，路加第二章呢也很多次称耶稣的父母为所谓父母的父亲母亲，他父母上京来找他啊，父亲母亲。那么他找他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那个回答他母亲，我应该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但是跟着呢他是顺从他们，那里也是有几次提到，还是提到父亲母亲，也提到，
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他的母亲，
是可是在因为耶稣在世界上有变成有双重的身份，有双重身份，他有的时候他就要稍微显明他是一个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种的光景，所以有偶然的一两次有这样的话在表明出来。圣经特别记载呢，好像路加所记的，他母亲呢就把这个事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就是路加第二章，也就是那一次。那么一方面耶稣在水变水为酒的时候，他曾经这样的对耶稣对他母亲的妇人啊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看见耶稣呢，后来他行了神迹，行了这个头一个神迹，在是变水为酒，这是可以说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双重的身份。那我们也是，其实我们也是神的儿女，也是人的儿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要我们看顾亲属，看顾自己的亲人，如果不看顾自己亲人，就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的话，保罗在提摩太的书信里面的教训呢、啊，是他比较晚期写的啊。所以啊，我们一方面是神的儿子，一方面是人的儿子，在一种不能够在一种必须选择，你到底要神还是要父母这一种情形底下，我们选择要神。在一种并不是必须要啊，只能够两个中间要一个，那我们当然应该啊爱神也爱我们的父母。
你
越
跟
从
我，
越
不恨你的父母。
那个意思差不多，原则应该一样啊。是。你问题在哪里？这个你的问题是叫这个人的驴子还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有不同的解释，就是主要的两种就一个就是说这个神的儿子呢，就是指天赐啊，神的儿子，因为天赐也被称为神的儿子嘛，在约伯记里面有啊，神的众子，约伯记第一章是第几节我忘了啊，大概是神的众子。那么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神的儿子呢，就是指第五章里面亚当的子孙，人的女子呢，就是指该隐的后代。那么我自己啊，我个人呢、啊，我接受这个解释啊，神的儿子是指第五章亚当的子孙，而人的女子呢是第四章该隐的后代。那为什么呢？耶稣说过，第一呢，就是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就是灵，是不是？耶稣明说。那因为尼哥底母说，就我人怎么能够从现在从肚子里母亲里面生出来？他说你再生也是人，就是灵跟肉，灵界跟肉身，你不能够从啊。这个话就是说不可能呢、啊、这个属灵界的天使跟属肉身的人呢可以结合啊，没有这个事情。所谓灵界里面天使其实就等于鬼呀 啊是吧，这犯罪天使就是鬼呀、啊、邪灵，那是人鬼奇缘嘛啊，那是人鬼先生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一样。那么第二呢，刚才我们提过这个撒都该人问耶稣，他说你这个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们错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复活的时候啊，人呢也不嫁也不娶，乃像天上的侍者一样，天上的侍者不嫁不娶啊。既然天上的侍者不嫁不娶，那么怎么会有这个这个天使跟人间女子结合啊？因为灵界的这个说灵界的天使，他的一个身体的会不会像我们属肉身的人那个身体的构造呢？啊，因为按天使这个到底是不是也有男性的女性的呢？啊，那耶稣的回答就是没有，而且 耶稣的回答正是针对那个问题，上文问这七个都娶过那个女人的那些人呢，到底哪一个是她的丈夫啊？所以正是男女的结合的问题，耶稣的回答正正是针对那个问题。所以主耶稣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已经够很强的根据，比任何其他的根据的这个力量更强。你有其他更多的点都比不上这两点那么强。所以我个人就比较自然的，我认为呢是指五章的神的亚当的儿子啊，因为第四章被该隐被踢出来了，算是人家的例子。这个话没有什么很奇怪的，因为这个我想那个特别强调后面的那个只是这个主张这个是神的儿子是天使的，主要是强调这后面这一句记载。但是这句的记载，这个这句的记载呢，如果是人跟人结合啊，是不是人跟人结合就不会生出上古应物的人，只有是好像是天使跟人结合才会生出上古这个应物的人呢？不一定啊。如果是堕落的天使跟人结合会生出上古应物的人呢，这里面我们人类里面的历史血统里面一定有一些人是有天使的血统，是不是？那些人还一直存下去的。那么实际上呢，实际上呢，这个那个话不一定要因为他是天使才会是应物的人，可以被强调做这个人在这个叛离神以后。这种所谓上古鹦鹉，这句上古鹦鹉的人呢，这句话并不是很好的话，其实在圣经那个记载方面，这个鹦鹉只是在这个俗世方面，这俗世方面的，因为人在叛离神以后不在神的管束底下，那个在世界上的世上更出名。因为如果按第四章该隐的后代呢，该隐的后代都是祖师，我们刚才说过啊，都是发明人，对吧？很多的发明人都是该隐的后代，那就是说该隐的后代那个时候也很聪明，也很按那个时候说或许很发达啊，所以生出鹦鹉的来都这样，也是一个也是可以，不一定是出于这个天赐才可能啊啊。我不知道这个可能有什么这个医学上的理由，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捷径，这个捷径里，这他实际上其实就是在对于妇女在这个生产以后，这个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的休息。啊，在这个健康上有点关系，但是按这个圣经它这样的记载呢，我不晓得当时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不晓得啊。罗德虽然爱世界， 圣经称他为义人，称他为义人，而且这个这是罗德跟这个扫罗不一样的地方，罗德圣经是明明称他为义人啊，甚至他为着那个时代的人，他说他的义心常常伤痛啊。那么所以罗德是很明显圣经看见他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得救的，我们不说基督，我们今天说是基督徒，就是说他有信心的人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至于啊，这个扫罗呢，其实圣经没有明提关于他的灵性方面是的观点，是直到他肉身的结局，就是死在啊一家父子几个人都死在战场。但是罗德呢，啊，他是在舒适方面，他可以说是啊两手空空的离开索多玛啊。那么当然树林方面，他也是一个好像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一样。是这样，因为圣经已经明说他不得救，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彼得提出要补选这个使徒的时候，有提到这个犹大啊，这个是应该是16节开始到21节，到20节，你看，16到21，还有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第六章呢，应该是64节一直到71，就是到完了，或者71还是72，我记不清楚啊。明说他是魔鬼呀。啊，耶稣明说犹大是魔鬼，那这个是啊一个，还有约翰十七章，耶稣说除了那个灭亡之子啊，没有一个灭亡的，那个灭亡之子是谁？犹大，是吧？所以耶稣明说犹大是灭亡了，那等于说十七章我看是第几节啊？这个是十二节啊，除了灭亡之子，没有灭亡的，可见犹大灭亡了啊。犹大他的表现的确像是一个悔改的人，因为他钱也拿回来了啊。如果他那个情形跟撒该比好像差不多，那钱都拿回来啊，又认错了啊，但是他不同，他没有信心。但是悔改而不信耶稣一样灭亡，悔改就是叫我们得救，信耶稣才叫我们得救啊。比方说我从前呢做很多坏事啊，我现在或者我有病了，或者是身体啊腹部身体现在这个胃出血了啊，哎呀我后悔了，不应该喝酒了，不应该吃辣椒了，还是抽烟了，现在我这个后悔了，我会悔改了，悔改我的胃还是出血啊，悔改不会叫我的胃好，我要接受治疗胃才好。所以悔改不是叫我们得救的必然的经过，但是不是悔改本身叫我们得救，是信耶稣叫我们得救，耶稣救恩叫我们得救。所以犹大的问题在没有信耶稣，没有信心接受耶稣，他到一个地步可以说常常消灭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是使他不能够产生信心，这是犹大的很可怜的地方。好，阿姨们，我听不清楚。 恐怕这个稍微的话的就是这个连今天早上那个时间也不过是稍微我的意思，这个整个结构它是贯穿下来的，一直连贯的，虽然它是从不同的时代写的，不同的时代写的，1500年的时间差不多，几十位不同的作者，但是它在结构上那么严密啊，历史书跟着五经啊，除了四类有独特性呢，四类也是历史中的人物了，这个就是个别的历史人物的一种对神的经历的体验啊，四类可以是这么说。那么先知书呢跟历史书是平行的，因为先知做先知的时代啊，就是在历史列王时代兴起的先知啊，这个什么君王在位的时候就有什么先知起来啊啊，那么这个先知就说责备的话或者说劝勉的话，这个先知呢实际上呢跟历史是平衡的啊，就是历史中间的人物，所以看历史书要跟先知书对照看啊。那么所以它是这么紧凑的结构，是这么紧凑的连贯下去，甚至于新约一开头就给我们看见新约也是根据旧约的历史才能够写下去，否则是根本没有新约，写不出新约来啊，因为那个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就是根据旧约的应许啊，亚伯拉罕那个后代大卫那个子孙那个要做他的宝座直到永久的那个子孙耶稣基督，所以根据旧约的应许下来，所以他整个写这个书的这个构造呢是很严密很难中间随便乱加插东西而跟这个整个一贯的思想不相合的，很难。而我们今天假如有一个编辑委员会，我们计划写一本书，一个题目啊，一个主题，比方请很多人写出来还是不一定满意啊，但是甚至没有编辑委员会的啊，甚至啊那个写书的人呢跟后来啊隔了1000多年了，这个代沟不晓得多少代了啊，他这个思想呢这个怎么会一样，但是他能够在结构上所表现的思想一贯啊，所以是证明这个圣经是暗中这个不可见之中有一位总编辑有一位总的计划在那里写这个圣经啊。有一句话啊，我们时间其实还没到啊，加拉太3章第8节我让你们读一读，啊不是那个是6章3章8节啊，请听，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圣经当然指旧约了，是吧？既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当然这个话呢一方面圣经是指旧约，但是旧约圣经怎么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没有圣经亚伯拉罕的时候有圣经吗？没有。那么圣经怎么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称义，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得福？啊，
阿爸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对他这个为他的
是，但是这个问题我重点不在这个外邦这个人称义，在圣经。那是否说摩西所要写的圣经啊， 其实是神要给人的圣经的，还没写出来啊，神已经有讣告了。